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你万万猜不到亚伯兰伯父刚才对我说了什么吧？
你快说吧，罗德。
我们两家要分开住了。
为什么？
因为两家太富裕了，人畜太多，不能再同住了。
我早知道我们牲畜增加得太快，两家佣人呐，为争地盘吵得翻天，伯父要我们搬到哪里去呢？
他没有指定地点，叫我先到各处看看再选定地方。
他是长辈，又是我们家的恩人，一直养育我们，应该让他先选。
可是他叫我先选，我也就选了。
哎，快说啊，你选了什么地方？
我选了约旦河肥美的大平原，靠近索多玛和俄摩拉大城。你跟我去山顶，就可以看见那片大平原有多么美好了。
罗德刚住到平原地区的时候，他并不打算去索多玛城住，可是日子长久下来，渐渐觉得住城里方便多了。
太太，照你说的，住在城里确实方便得多，要买个什么用品啊，水果啊，干果之类挺方便的，因为我们牧羊人不耕不种嘛。
是啊，罗德，而且也比住在这个野地安全多了。住城里家屋有门可以关锁，帐篷总不能关锁吧？
我知道你对这事儿曾多方面考虑过，可是索多玛有许多邪恶的坏人，他们不也会威胁到我们和女儿吗？
我们不必去学他们呢，相反的，我们还可以为他们做个好榜样、好示范呢。我们不必太跟他们混在一起，我们的女儿可以待在家里面，不会受到坏的影响的。何况……
好，就听你的。那我们就把羊留给牧人们照顾，在这郊外牧养。我们一家进城买个房子住，好吧？
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上帝又向亚伯兰说话。
亚伯兰，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见的一切地，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海边的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走遍这全地，因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于是亚伯兰就把帐篷迁到了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儿居住，在那里为上帝筑了一座祭坛。当地三位酋长兄弟以十个、雅乃、曼利都很敬重亚伯兰，并且跟他结了盟。后来索多玛出了麻烦，因为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扁王和比拉王在侍奉一位东方的基大老马王十二年之后，突然在第十三年联合起来反叛了。又过了一年，基大老马王又联合了他的三个盟友国的王一起攻打前面反叛他的那五个王。双方的战火线是在离索多玛和俄摩拉不远的西定谷平原，五个本地王的兵力抵不住基大老马的强大联军，不久就败退了。因为西定谷地区有很多柏油坑，所以逃跑的兵有跌入坑中的，有逃上山去的，结果 索多玛和俄摩拉无人防守。
哎，亚伯兰，亚伯兰，亚伯兰，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我在这大橡树下边。
我来报告，报告坏消息的。
哪儿来的坏消息？
从索多玛还有那些平原城市来的。
啊，快说什么消息？
我们的军队挡不住基大老马的大军，我们的人有的战死了，有的掉进柏油坑，其余的逃上了山。
啊，基大老马把那些城市怎么了？放火烧了吗？
没有，那样就更糟了。他的军队已经把城里的粮食、财物和很多男女给掳走了。
你认不认识我的侄子罗德呢？
我知道，他也被掳走了。
啊，
城里的女人、金银财物、牛羊食物几乎全被掳掠，什么都没有留下。
亚伯兰听说侄儿罗德被掳了，就召集了在他家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个人。亚伯兰的三位盟友以十个雅乃、曼利也志愿带兵一块去救罗德。
我的计划是这样，我们的兵力不能在白天跟他们打，所以只有在夜间。曼利，请你带领我们联军的一半，我带另一半，你的人绕到敌营的后边，等听到我三声号响，那就是攻击的信号，你们就尽力扰乱敌军。基大老马向你们攻击的时候，我们就抄到他后方攻打他们。
亚伯兰的作战计划成功了，基大老马的军兵被亚伯兰他们追击到大马士革北方的河巴，救回了一切财物，也救回罗德、妇女跟所被掳去的人。
多谢亚伯兰伯父的大恩，你救回了我们，要不是伯父来救援，我们一家要永远在外国做奴隶了。
逃到山上的索多玛王比拉回到城里，发现城空了，报信的人来说亚伯兰已经大胜，并追回了他们被掳的财物跟人民。比拉就赶紧去王的平原沙维谷迎接亚伯兰，并有至高上帝的祭司撒冷王麦基喜德带了食物跟酒招待那些被救回而疲累不堪的人。
愿至高者上帝，天地的创造主赐福给亚伯兰，愿那使你战胜敌人的至高者受颂赞。
亚伯兰把夺来的战利品当中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喜德，以表达对上帝的感谢。此时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
亚伯兰，我们无法表达对你的感谢，请你只把人民还给我，财物你全拿去吧。
不，王啊，我已经向天地之主、至高的上帝耶和华起了誓，凡你的东西，连一针一线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了。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任凭他们拿去。
上帝召唤亚伯兰，叫他撇下熟悉的环境，离开族人、故乡、父亲的家，往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亚伯兰做了一个很好的回应。圣经记载，亚伯兰遵行上帝的指示，就去了。他带着侄儿罗德和积蓄的财产、牲畜、仆婢出发，离开父亲居住的哈兰，往上帝指示的地方去。那一年他75岁。亚伯兰遵行上帝的指示来到示剑，在那里上帝在原有的应许上又增添了一个祝福，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是上帝第一次承诺要赐亚伯兰的后裔一块应许之地， 作为他们的产业。亚伯兰在事件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感谢上帝，敬拜他，感恩上帝所赐的祝福。亚伯兰又遵照上帝的指示到达伯特利，并且在伯特利筑坛敬拜耶和华，似乎一切都很顺利。亚伯兰顺服上帝，前往所指示的地方去，在那里敬拜上帝。看来顺从上帝指示的生活还真不错。然而亚伯兰顺命来到南地的时候，麻烦事发生了，而且无独有偶。首先，南地出现饥荒，无法供给家人需要，必须南下埃及求生。亚伯兰听从上帝指示，要做的事情都做了，现在不能够养家糊口，这样的挑战叫人想不明白。然而后来他脱离这次苦难的时候，亚伯兰看到了上帝的恩典，因为他的财富竟然比遭难前更多。从埃及回到伯特利，亚伯兰继续在那里敬拜上帝，日子过得很好。但是很快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次挑战竟然发生在自己家里。他和侄儿罗德都非常富有，导致两家的仆人互相竞争。亚伯兰对罗德说，我们是一家人，你我和我们的仆人之间不可相争。看吧，遍地在你眼前，你我择地分开居住吧。神在这次挑战中又再次祝福亚伯兰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你所看见的土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上帝第二次应许亚伯兰，他的子孙会得到这块土地。他又遵行上帝指示去到希伯伦，这里将是亚伯兰和他的妻子未来安葬的地方。他俩的坟墓一直保存到今天，但是那块土地上的问题不断出现，该地区的人民全都卷入了一场战争。这个问题是亚伯兰生命中必须面对的另一次挑战。就是这样，亚伯兰一生有许多的起起落落，但是圣经创世纪十五章记载，上帝向亚伯兰显现，对他说，亚伯兰，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在这里祝福你，因为你相信我。亚伯兰对上帝说，主耶和华，你能为我做什么呢？我既没有孩子，继承我家业的是我的仆人以利以谢，这大马色人要继承我的一切，因为我没有后嗣。你答应过我要给我后代，但是我连儿子都没有。上帝啊，你能为我做什么呢？耶和华上帝听到亚伯兰没有孩子的痛苦，上帝耐着心带着亚伯兰从帐幕里出来，向他重申应许，对他说，你的仆人以利以谢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人所生的才是你的后嗣。上帝说，你仰望星空数一数有多少星星，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也将必如此，像天上的繁星极其众多。亚伯兰相信上帝的话，上帝就以这信为亚伯兰的义。你我在这段对话中看到了，当亚伯兰向上帝提出问题的时候，他是真的不明白上帝的应许为什么没有实现。上帝耐心地跟亚伯兰解释他的计划，并且重申他的应许。朋友，也许你曾多次听别人说过，如果你相信上帝，就不应该问他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亚伯兰和圣经中所有的伟大的信仰英雄，他们对上帝诉说过心中的疑问。身为人，我们的眼界是有限的，就像一个孩子无法理解爸爸妈妈知道的一切。有时候我们会不明白人生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上帝知道，上帝理解。也许你对上帝有疑问，比方说上帝是谁，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你想知道上帝对你的人生有什么计划吗？当我们失去所爱的人，或是当你我被诊断出罹患癌症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可能出现。这时候我们向上帝提出问题，并不表示我们没有信心，相反的，这些问题表明了你我正走在通往信靠上帝、面对挑战的路上。因为不信上帝的人不会问上帝任何问题，心痛时也好，困难来临时也好，不信上帝的人会说，这就是生活，人生就是这样， 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是随机的，人生还是会继续下去。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当痛苦困难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地向上帝呼求，问上帝，您在哪里？请您进入我的生活，请您帮助我。这就是所有伟大的信仰英雄一次又一次地在圣经里向我们显明的榜样，这是他们面对困难痛苦的方式。每一次上帝都慈爱的、耐心的回答了他们的诉求。朋友，我想问您，您对信仰有什么看法呢？您希望像亚伯兰一样有他那样的信心吗？亚伯兰信上帝，但有时候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因此他问了上帝一些问题。此时此刻，您也走在通往信仰上帝的道路上吗？您会向上帝提出哪些目前人生中遇到的问题呢？
圣经朗读，创世纪第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宫女、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
His wisdom great, his power so vast, makes mountains move, they will not last. The earth he shakes, makes pillars fall. He is the God of all. He is the God of all. He speaks the sun, it does not shine. He seals the light, the stars go blind.He stretches out the sky above. He is the God of love. He is the God of love.
So who can say, what have you done? Who can dispute the Holy One? The crowd bow down before his feet. His wonders great are fathomed not, his miracles are counted not. He passes by with hidden hand. He is the God of man. He is the God, the God of man.
指着应许，嗨，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我手指指着神的应许。嗯，作为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我不能实际那样做，但相信您了解我的意思。一个人能够把手指放在任何神所应许的话语上，并且大声说出来，实践出来，并且收为己有，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我有一位名叫丽卡·塞隆的疼痛之友，时常这样帮我。丽卡住在南非，由于她罹患神经肌肉协调方面的罕见疾病，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几乎都是卧病在床。前些日子，她知道我那天痛得很厉害，写了一封电邮给我说，求你，愿我们无所不能的神今天以及接下来的一周，都用他得胜的右手，急着他无法数算，圣经里磐石般的应许帮助你。然后丽卡揭露查尔斯·斯布珍的金句，他说，我喜欢在我遇到困境时，找寻所需要确切的应许，然后指着这个应许对神说，主啊，这是您说的，我恳求您向我证明，让我在现在所处的困境中看见您的承诺。我相信这承诺是您写下的，我也恳求您让我急着它，信心能够得造就。这太棒了，不是吗？丽卡到底做了什么？是的，她接受斯布珍的忠告，因为接下来在那封电邮里，她说，求你，我现在把我的手指放在旧约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他还把手指放在18章第2节，提醒我，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然后丽卡又把她的手指停在46章第1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丽卡，愿神祝福她，一直不停地用手指向一节又一节的经文。哇，有这样一位自己都在疼痛以及卧床不起的境况里的宝贵朋友，丽卡把她的手指指向这些应许，并且为我祷告。这不仅让我谦卑，而且您猜怎么着？我那天的疼痛从下午开始渐渐消退。我只希望这对丽卡是一样，不是那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随后把我高位截瘫的手指，可以这么说，为他放在坚定人心、搅动灵魂的圣经应许上。您知道吗？在旧约诗篇里的某处说，我们在苦难中的安慰是，上帝的诺言正更新着我们的生活。丽卡相信，我也相信这一点。我相信，在今天您所经历的艰辛中，您更要相信他，在您的麻烦中找到一个完全适合您需要的承诺，然后把你的手指放在上面，然后说，主啊，这是您说的，我恳求您向我证明，让我在现在所处的困境中 看见您的承诺。我相信这承诺是您写下的，我也恳求您让我藉着它，信心能够得造就。这些是斯布珍说的，但愿今天也成为鼓励您的话。朋友，最后还有一件事，倘若今天圣灵在您心里动工，请为我的朋友丽卡祷告，他每天在疼痛中挣扎着，这是穷尼之友常常在这里做的，把我们的手指放在神的应许上。
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神，每天都参与你我的生活，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实啊！神并没有在创造了世界之后就撒手不管，忘记了我们。有时候我们以及各个国家所遇到的问题会让我们思考，我们是否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改善或者改变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是的，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向那位能够改变一切事情的神来祷告。可是，为什么要祷告呢？圣经旧约大尼里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神改变时令和季节，废王立王。但是你我可以引起什么样的改变呢？请听听这个应许，记载在圣经的历代志下第七章。神说，这些被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谦卑下来祈祷，寻求我的面，离开恶道，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土地。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应许！只要我们谦卑下来悔改、祷告、离开坏的行为等，神会垂听而赦免我们的罪。朋友，祝福您时常祷告。
圣经上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当一个人对我不好，我还要祝福他，为他祷告，这样的祷告怎么做？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住在美国西岸的夏河有一次跟同事起了冲突，他在为对方做了祝福祷告之后，领悟到了这么做的果效。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当我还是慕道友去基督徒朋友家聚会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为仇敌祝福祷告的教导，心里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宗教？怎么会有人愿意去做为仇敌祝福的事呢？教导的姐妹给了我们一个示范性的祷告词，初学者如果不知道该说什么，照着念就可以。我顺手把它放在皮夹里，就没放在心上。过没多久，我在公司与一位同事起了意见上的冲突，对方刀子口豆腐心，情绪高涨的时候对我做人身攻击。因为是在工作场合，我按耐住火气没和他对吵，他后来居然写电子邮件把事情告到我的经理，我自然是非常生气，想再去找他理论，把话讲清楚。但是以我当时的状况和心境，恐怕也会口不择言。 一定会有难以收拾的结果。打开皮夹，我突然看到那段祝福祷告词，心里想，也许可以换个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于是我把负面的情绪先放下来，硬着头皮照着念。祷告词是这样的：愿神祝福某某某，愿他口中的语言、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求神祝福他身体健康，天上地下满满的祝福你都赐给他，祝福他到哪里周遭的人都喜欢他，他能心想事成，凡事顺利，工作愉快，家庭和睦。他讲出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如果他不认识你，求神也得着他的灵魂认识你。我反复这样为他祷告几次，心中的火好像就消了，不再专注在与他的不愉快，反而对他生起了怜悯之心。我想起他是个单亲，有一个重度自闭症的成人孩子要照顾，他妈妈和他住在一起，需要洗肾，也靠他照顾，他真是非常需要祝福。想到这里，与他的冲突似乎不那么重要了。我回到办公室，在碰到他的时候，我若无其事地跟他打招呼，不再追究那件事。日子久了，大家仍然共事，仿佛从没有发生过什么，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有很好的友谊。很感恩那段为仇敌祝福的祷告词。如果我当时顺着血气去跟他对质的话，那可能会失去这个朋友。那么如果憋着不说呢，我心里的不平会不断地搅扰我上班的情绪。为仇敌祷告在当下转移了我的注意力，让我没有纠结在因为冲突带来的不愉快上，而是让我想到对方的需要，给予他祝福，我的心情也转为平和。这个祷告利他也利己。神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感谢神的指示，解除了我在人际关系上的危机。他的智慧真是在我们之上。
谢谢夏禾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三个名字，三个人生态度，一个应许，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造物主神用三个名字教导人类认识自己，也邀请我们与他同行，享受永生幸福。这三个名字是雅各、以色列、基督徒。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父亲以撒，母亲利百加，哥哥以扫。4000年前，他们住在地中海东岸的迦南地。雅各与哥哥是双胞胎，出生的时候抓着哥哥的脚，所以父亲给他取名雅各，因为雅各就是抓的意思。人如其名，雅各一生企图心很强，虽然他是弟弟，却想抓长子的名分。雅各用心观察哥哥，就在哥哥打猎回来饿得发昏的时候，用一碗美味的红豆汤叫哥哥把长子的名分让给了他。日后哥哥因为后悔莫及，便恨雅各，甚至要杀他。雅各立刻离家逃到了哈兰地。神向雅各显现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我要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会像地上尘沙那样多，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要与你同在，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我必成全向你所应许的。雅各后来逃到舅舅家里，遇到美丽的拉结， 为了娶她不惜牺牲20年，终于抓住了貌美的拉杰。20年后，雅各带着全家返乡，他的故土也是长子产业的所在地。返乡路上，神派一位天使来跟雅各摔跤，天使没有得胜，便在雅各大腿窝上摸了一把，雅各腿就扭了，从此成为瘸子。当兄弟二人相见的时候，以扫看到弟弟是个瘸子，又见到他送的很多礼物，便消除了对弟弟的杀机。后来把故乡的产业让给雅各，自己迁往东边去了。神对雅各说，你的名字从此要改为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是，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有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的后裔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国。神为雅各取的新名字以色列，就成了他后裔国家的名字。以色列人跟他们的国父一样，有2个特点。第一，他们跟雅各一样抓看得见的好处。第二，他们跟神较力，特别表现在不接受神的应许上。神应许雅各，他和他的后裔会祝福万国人民。神实践这应许的第一步，是把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并且本着律法跟他们立约。为什么以色列人不接受神应许的祝福呢？因为他们抓的是看得见的好处。造物主神是个灵，看不见，同时律法规范的彼此相爱也是看不见的，是心灵上的东西。以色列人宁愿跟随邻邦拜他们的神像，因为看得见，同时他们的祭司宣称拜偶像就有风调雨顺、物产丰富这些看得见的好处。于是以色列人一会儿信造物主神，一会儿又拜偶像，反反复复，最后竟然全面离弃了那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神。神为了管教以色列人，让他们亡国，以色列人这才醒悟，神只有一位，不可拜偶像。以色列人虽然毁约亡国，百姓逃命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造物主神没有离弃与他们立约的以色列人，神更没有改变借着以色列的后裔祝福万国万民的应许。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按照原定计划降世。耶稣生在以色列人当中，他的母亲与养父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神希望世人彼此相爱，耶稣亲身示范怎样爱人。耶稣用3年的时间传道，最后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的身体，作为代罪羔羊，替人类赎罪而死。死前，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耶稣遵行了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也成全了神要借着雅各的后裔祝福万国万民的应许。耶稣死后3天，神用大能叫他复活。耶稣应许门徒，他求父神赐下圣灵，住在一切信他的人心里，帮助他们效法耶稣。耶稣的门徒不再叫以色列，神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名字，基督徒。基督徒跟从耶稣，不再抓看得见的， 而是抓看不见的。人看不见圣灵，但是基督徒一定能感觉到在他们心里的圣灵。只要体贴圣灵的感动，顺从圣灵的指示，基督徒必能靠着耶稣的榜样，胜过肉体的情欲，胜过一切可见的物质诱惑，也胜过魔鬼仇敌的试探，彼此相爱。听众朋友，我邀请您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开始彼此相爱的人生。您成为基督徒之后，请记得您是基督徒，您不是雅各，所以不要抓看得见的好处。您也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不要跟神较力，抗拒神的真理。您心里有神的圣灵，您是神的儿女，所以要抓住圣灵给您的帮助，跟从耶稣的榜样。如此行，您必有永生，必享平安，也必定会祝福家人、亲友，以及很多远处、近处的人。听众朋友，听了这个广播节目，您愿意抓住神的应许吗？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三个名字、三个人生态度、一个应许。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林姐妹，您刚才讲到在美国走访三个州，十几个美国人的一般百姓的家庭里面，
平常老百姓、
对，是平常老百姓。
因为我这一趟啊，从阿拉巴马州走到阿肯色州，阿肯色州到田纳西州，田纳西州又回到了那个阿拉巴马州啊，就是阿拉巴马州的北部了 ，Huntsville 这个城市，一共走了这三个州，走了十几个美国家庭，全部都是一对夫妻的朋友啊、亲戚啊，然后进入了他们的家庭，让我真正的是体会到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是
每个家里几乎让我感受到的是，就是他们作为基督徒，他们是怎么在家里来彼此相爱，然后来彼此服侍。然后每一个家庭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对神的那个爱，他们把神放在家里的最上面，然后全家人一起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他们这个态度之所以会有，是因为在他们心里的那一位上帝，那位神。上帝是怎么样帮助你去认识他的？
随着我信仰上帝的一步步的深入，我发现上帝好像总在，神总在给一些功课让我去学习，甚至是一些挫折让我去经历，然后让我真正的学会一些神要祝福我的东西。那么今天我想来具体的谈一下。
好，
首先我想说神是一个充满爱的神。因为我也不能说我对圣经读得非常的透或者是非常的了解啊，这也是我信仰的过程中读圣经可能对我来说有时候是一个，因为有时候读不懂啊，这个可能是我信仰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有时候读经啊有问题啊，有读不懂的地方啊。但是呢，整本圣经毫无疑问的肯定是在谈关于爱，他也在教我如何在我的生命中去爱人。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说，处于人的本性，我们都是很自私的，我们都希望得到人的爱，我们再付出爱。但是神不是这样说的，因为上帝教导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上帝也教导我们，我们希望别人怎么爱我们，我们首先要怎么去爱别人。其实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啊，有时候做到很难。
对，
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因为现在在国内各行各业竞争都非常非常的激烈，因为现在大陆的就业率也很低，很多大学生毕业就是意味着失业。
对，
所以各行各业竞争很激烈，在同事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群压也很厉害。但是呢，我作为基督徒来说，我希望我能够超越人性的这些弱点，因为神他加给我的力量，希望我能够超越这些人性的弱点，让我能够做到我以前可能想都不可能想到的事情。
怎么说？
因为我所处的这个行业呢，竞争也比较激烈啊，同事之间呢也是群压的比较，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竞争很厉害，群压比较厉害。但是我的同事在和我，可能他们觉得在和我竞争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是一个竞争。如果我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同事需要我帮助他什么，我绝对是无条件的去帮助他，哪怕他超过了我。有一次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竞赛，那么那个竞赛的当天我们都要去，因为那个竞赛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去做同样一件事情，在同一个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来决出胜负。但是那个同事当天他到了这个竞赛场所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准备的东西没带，那就意味着他这个东西根本无法完成下去。
是，
而且我跟他操作的这个过程，我就不说我是哪个行业了，我跟他操作的整个过程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心里记着神的话，要爱人如己。他现在很困难，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做，但是我那时候我真的是靠着神给我的这个力量，神就是这样爱我的，我要无私的去帮助别人。所以我就把我准备的同样的东西就借给了他。
哇、wow.
真的是这样。
哇、wow.
借给了他，事后他非常感动，他甚至整个的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可能我们平时接触也不多、wow. 但是通过这个事情，他对我的认识是全新的。所以我在这里我就赢得了这个同事的爱，他后来非常感动，甚至他现在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教会也很感兴趣，非常感兴趣。我也给了一本圣经给他。
哇、
wow. 而且我们同事总是跟我开玩笑说，我们觉得你有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我说是什么？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好像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也许我们做了有些事情让你的心里很不舒服。我就笑着是这样说的，我说也不是不放在心上，我说人都会放在心上，就只是我学会了原谅。
哇、wow.
我把这些东西放下，我要学会原谅，就像上帝原谅了我。而且当我的任何同事有任何困难的时候，我一定会无私的去帮助他，很坦诚。他们说我做人很率真，很坦诚，也是靠着神做到的。我处于我人性的弱点，我是做不到的。
您是靠神加添给您的力量来做到。那么比方说同事有意跟你竞争，或者是讲了一些话伤了你的心，那人心里面总是会疼痛的。那么在疼痛的时候，人总是会有一些自然出于人性的这种血气的
怨恨啊
报复的这种心理，
对，心态，对
对。那么那您说在这个时候您却能够把另外一个态度，就是这个饶恕的态度带进来，您所说的这个神加添给您的力量，他是怎么加给你的？是上帝给了你一句话吗？还是怎么样？好不好？请您帮助我们理解一下，就是这个力量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进到你的意识层里面，以至于你能够有一个完全跟一般人不同的一个反应能够出来。
因为这样的事情会经常发生在同事之间，哪怕跟家人之间也会经常的发生有这样的一些不愉快。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不愉快，您知道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去抵抗这些什么，怎么说呢，这些
人性的弱点，
我称之为属灵的征战吧，这些对抗这些 属灵的征战，我魔鬼啊、撒旦的攻击啊，因为那时候你很多谎话会出来，我就会很多怨恨、苦毒，怎么他这样对我啊？我对他这么好，这都是人性的一些东西。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最有力的武器，那就是祷告。我肯定会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安静自己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静静的祷告。然后我祷告的时候，神的话语，圣经上的话语就会来到我的面前。上帝要我去原谅，让我去爱，上帝要我有智慧，如何下一次的啊，更好的和这位同事或者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去更好的沟通和交流。那么上帝也就是通过他的这些话来改变我的心，同时也改变我对人的态度。
嗯，
所以第一件事我会去祷告，如果是我不对的地方，我接下来我会去道歉。那么神也就是加着他的话语来增加我的勇气还有智慧，让我以后能够更好的怎么去和这些同伴联系，和他们去沟通去交往。
是，
我相信我跟他们在共处的，因为我们工作的时间确实占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每天8小时，而这一群人呢是我们接触的时间最长的。所以加着神给我的力量，我希望我在他们的面前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好的样式，一个全新的不同于世人的样式活出来。
是，
或者我肉体血性的是很难很难的。
是的，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多的和弟兄就是觉得每天的读经祷告在生命中有如何的重要，因为这个神的话语是我们属灵征战最有力的武器，是我们对抗魔鬼和撒旦最有力的武器。
嗯，
当然有时候我也软弱，我也有跌倒的时候，我也同时感谢这些同事，有时候很多时候也包容了我，也原谅了我。
是，
对，真的很感谢神，他有时候也就是通过这些环境，这些很艰难的环境来让我学习功课，让我不断的成长。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谢谢。
谢谢您何弟兄。
Because of your love and your faithfulness, oh, not to us, O Lor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